咱们今天是现在是20点啊，咱们这个准时的开播。上面前一期呢，咱们已经讲到哪里呢？已经讲到了这个平阳公主啊，这个在这个李渊啊进入关中之前，平阳公主啊这就在关中啊已经打下了地盘。那个平阳公主是袁绍的夫人啊，这柴绍的夫人。那么呢，就是这个柴绍呢，这个到这个李渊这个帐下去反隋的时候呢，平阳公主呢没有躲避啊，也没有藏匿，做了一个男人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啊，举兵了。所以说这个，消息呢，就是把这个关中这个外围地区，长安外围地区啊，已经全部扫清以后啊，消息，传到这个李渊的这个营中啊。李渊大喜过望，那肯定这个欢喜的不得了。这个还没有打呢，攻城一半。所以说我们上一期我们就讲这个天时地利人和，他站的都非常好。你看人和，家里面这些这个建成，李建成啊，李元吉啊，李世民呐、啊，这就不用多说了。再加上平阳公主这种虎父无犬子啊，那真是不分男儿与红妆了，都很牛。然后呢，这个。李渊接到这个消息之后啊，李渊渡过黄河之后啊，就是立刻就命这个柴绍嘛，我不刚才说了嘛，柴绍是平阳公主的这个丈夫啊，立刻命这个柴绍呢赶往这个秦岭，就是迎接这个平阳公主。李世民进军这个渭北时候啊，平阳公主啊与柴绍，率领了10000多人的精锐部队。什么是精锐部队啊？那全是青壮年，与这个。李世民会师，在围攻长安之前呢，李渊授予了平阳公主与柴绍就是各执幕府的权利。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一旦说我们执幕府，就是说我们就是一旦有这个权利，就是开衙建府，这个就不得了了。开衙建府是啥意思？就是拥有自己的直系部队，而且拥有自己的这个不但是直系部队，而且还拥有自己的这个幕僚啊。比方说这个李世民最后干到这个天策将军，他就开了天策将军府。最后他这个原班的人马，就是开创这个贞观之治的原班人马，就是这个天策府的老一班，什么房玄龄啊，这些这魏征啊，就是天策府的。所以说李渊啊，说明这李渊对这个平阳公主啊和这个的表现，那真是200%的满分啊，就是非常非常的对家的这个平阳公主，她这个表彰是非常高的。今天我接的电话比较多，嗓子有点不行了。那么说平阳公主和柴绍就有了这个直系部队了，就有了这个幕府了啊。那么在这种时候呢，平阳公主就把她所率的这支军队番号呢，你一日部队得有番号吗？这个番号就叫，因为是第一个啊，是历史上第一个有建制的女性领导的一个军队，而且是由女性开创的，所以说呢，他就起名叫娘子军。哎，我一说这个，大家有没有这个印象了？娘子军啊，那我们来看，这是历史上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啊有正式建制、正式番号的娘子军啊。平阳公主啊，从这个时候起啊，从在中国历史上是最杰出的女性军事统帅之一。统帅啊，她因为她有一个军事建制，别的你说起义或者怎么也好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李渊政府正式封赏的，就是正式建立的这么一个番号，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她是一个最杰出的，也是第一个女性统治的这个女性为统帅的这个一支军队。那么在今天的山西，就是山西河北两省交界的太行山脉，这次我在这个连云港我讲过啊，这个太行山和太行山山西山这个山东山西的这个分路哈，这个太行山脉的西侧有一座天下闻名的关隘，什么呀？就是长城的第九关娘子关。这个娘子关是怎么起的名呢？就是这个娘子关原来叫什么名字呢？叫韦泽关，就是因为这个平阳公主啊曾经率领她的军队，就是娘子军啊驻扎在此，所以啊 改名叫什么娘子关。哎，不但是娘子军的来历，还是中国长城第九关娘子关，就是因为平阳公主率领了她的直系部队，就是她创建的娘子军，在娘子关，就是这个原来这个叫韦泽关驻扎了，然后后人为了纪念平阳公主更名为娘子关。哎，这段历史，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大唐朝的历史啊也很牛掰啊。那么在大业十三年的初秋啊，这个长安上城啊，长安这个怎么说呢，兵马呀，就是这个李渊的这个兵马呀，就把这个长安城啊团团的围住了。长安城的守将是谁呢？守将叫魏文生啊。他这个长安城的这个官职有叫京兆尹啊，叫内史京兆尹，是长安城的这个，就相当于现在什么呢，相当于现在北京市卫戍部队司令，就相当于这么一个官，就是首都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啊。这个魏文生也是一代老臣呢，但是这个老臣呢病了，因为什么，因为又担心局势的发展，又压力又大，他撑不住了。然后呢，这个守卫卫戍这个长安的这个职责便落到了哪里呢，就是叫做我们叫左御卫大将军啊，殷世师和京兆尹啊，这个古仪的肩上。这两个人呢辅佐的是谁呢，就是现在长安留守的一个我们叫做什么代王啊，就是杨佑。代王呢也是这个李渊要拥护的，就是李渊要拥护这个代王的。但是各位啊，你不要以为李渊说我要拥护代王当皇帝，长安城啊就会为李渊打开城门，傻的都知道李渊来干啥的，是吧，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谁不知道你李渊干啥的。所以说长安城干嘛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啊，这个因为杨佑也不想落到这个李渊，你是说李渊拥我当皇帝，那打开城门欢迎李渊进来吧，那不就是董卓吗，那谁愿意当傀儡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长安城做了坚守。这个像这块呢我们先撂下来，撂谁呢，我们今天呢要讲一下瓦岗寨啊。瓦岗寨我们撂了挺久了，今天咱们给收回来。瓦岗寨呢，这个从大业十三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就是这个这一天在洛水，有一支军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就紧张的渡河，向李密呢这个驻守的洛口方向急速的进军。谁呀，不用说了，王世充。王世充的部队啊，王世充啊领着他的部队啊，一直在什么啊，一直在向这个李密啊在积极的做什么，做这个就是两方之间的这么一个对决。王世充呢始终在思考谁啊，思考这个李密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就是说我们古人打仗啊，就是他的对手啊，我们叫孙子兵法不说嘛，知己知彼啊，百战不殆嘛。那么王世充在分析这个李密，他就想啊，他说这个人没有多久就夺取了这个瓦岗山的领导权，短短的半年啊，部众就发展了数十万人。王世充接手整个东都洛阳的这个防务的时候，李密已经发展了四十多万人，这很恐怖了啊。因为咱们打解放战争的时候啊，就是打解放战争之前啊，咱们这个解放军战士也就这个数啊，这个没有多少，没有这个后期的发展呢，就是接连呢又占据了帝国的三大粮仓啊，这个让这个洛阳的守军呢是焦头烂额，而且让这个整个的河南河北的官军闻风丧胆，被四方推举为门主。这个和这样的对手啊过手，就是和这样的一个对手这个较量，这个王世充也感到一片的茫然。这一天深夜啊，王世充的部队啊进入黑石，是哪里呢，就是现在的河南巩县。次日的清晨，王世充留了一部分守卫他这个大营，就是黑石的大营，我们现在记住这个黑石的大营，亲率精锐啊在这个洛水的北岸布阵。李密接到战报啊，率部迎战。瓦岗军刚刚渡过洛水的时候，还未站稳脚跟的时候，王世充抓住了这个 稍纵即逝的机会，命令这个士兵啊立即发起进攻，结果瓦岗军大败，这个士卒呢纷纷落水，包括谁啊，包括那个像李密进军关中的那个柴孝和，在这一战中啊，柴孝和这个人啊就此啊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重要的幕僚被杀害之后啊，这个李密就非常愤怒，他一边集结着这个步兵残部，命他们退保越城。越城谁啊？越城就是防卫洛口，他不现在不夺取了洛口吗？他在洛口这个洛口仓的这个前面建了一个越城这个要塞，一面亲率精锐部队啊直奔随军的黑石大营。在这边我来讲一下啊，就是这个李密这个人，包括瓦岗军的战斗力，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我们能看出来瓦岗军的战斗力和李密的军事天才。有但是啊，这个我们最后交代。结果呢，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这个怎么打的呢？我给大家讲一下。李密没准备好的时候，王世充发动了进攻，打败了李密的这个先头部队，然后借着这个乘胜的余威，王世充啊，就像谁啊，就像这个越城杀过来了，就要夺回他的洛口仓呗。李密这时候一看，干嘛呀？好，你打我的洛口仓是吧？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出李密的这个军事才能。李密一看，好，你打我的越城是吧？好，我不打你，我不跟着你打了，干嘛呀？他直接就，所以说就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一个画面嘛，是吧？什么样的一个场面呢？王世充追着瓦岗军的这个残部向北，向越城进发，准备攻打越城和洛口嘛。而李密呢，则带往他的骑兵往南，干嘛呀？去打掉，就是在黑石，就是那个王世充在黑石建立的那个洛水南岸的那个随军大营。这个不就是各打各的吗？所以说这个玩的很高妙了。但是这么打，王世充肯定吃亏。那我讲一下道理啊，因为你李密在越城，就是在洛口仓，他已经夺下一年之久了。那么这个越城的这个城寨啊，它是什么？城防是非常坚固的。那你王世充黑石的那个大营啊，昨天晚上刚刚建，就是一个临时的什么，一个临时的营寨。那么这个时候，你越城建设了那一年多，那个土木城防是不是非常的坚固？你王世充呢？你王世充的这个黑石大营，你昨天晚上刚刚建立，我就告诉你，那咱们在古时候打仗，我们就知道了，他那个营寨是怎么一个情况？你昨天晚上刚建立的，也就是整几个木栅了，那你能打过这个李密吗？这一仗被李密打的什么？那很快李密的骑兵部队就突破了，因为他又领一部分精锐去打他越城了，大营坑虚啊，一下子就什么呀？一下子就把这个王世充的营给偷了。这一仗王世充大败，被杀死了3000多人。这一仗打完之后，这是王世充和李密第一次在洛阳城下的第一个回合的较量，让王世充啊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李密是一个可怕的对手，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洛水仓之败之后，王世充一直闭门不敢打了，十几天不出战。话说到这儿呢，就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打起仗来你会有恐惧感。这个王世充啊，对李密已经产生恐惧。那个王世充你按兵不动啊，但是你东都就是那个监军，王世充是主管了这个军政大权，但是还有一个东都的越王杨炯啊，对吧？杨桐是吧？心里就犯嘀咕了，说皇帝把你从江都调过来这边是吧？你不是来度假的是吧？何况啊，你把这么所有的节制之权全给你了，现在你当秃头乌戳的乌龟了，这怎么打呀？我这粮食也快吃完了。于是王成这个杨桐啊，就是干嘛，就天天派使者就到黑石大营去慰问王成，实际上干嘛？实际上他出战。所以说啊，我们说啊，就是说王世充知道打不过，那要不要打呢？要打，被逼无奈啊。在这个时候啊，王世充只好给李密写了一封战书。这个11月9日，双方在这个夹十字河，就是现在哪里呢？就是河南的巩县的东南的洛水支流，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会战是什么意思啊？会战就开壳了啊！所以说我们讲嘛，我们李渊啊，轻轻松松的，就是经过了天时地利人和，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这个关中地区，然后号令天下。我们在这看一下，看一下李密遭的什么罪啊？ 一城一池一刀一兵的来回较量，这不在这儿吗？我们就来看了吗？然后进行会战了，会战就双方步兵，然后咱俩就相当于两个流氓，各自带着各自的人来，约好一个地点，开始什么叫阵。此战呢，李密是全军出动啊，旌旗南北绵延数十里，那40万人可不呗，是吧？南北的两军列阵之后啊，瓦岗军的前锋就是那个原来的头叫什么？叫什么？翟让，是吧？首先对隋军啊发起了攻击，但是翟让这个人呢，说句不好的，本事不咋地啊，一战即溃，所以说呢向后往后退却。这个时候，所以说人家这个李密就是高明，就高明在这儿了，是吧？翟让啊，武功确实不高，所以说呢，他败的呢什么？败的也很像，在这种像的过程当中，王世充啊，紧接着翟让的部队就跟着进来了，哎还一头栽进了李密给他抓了这个口，打这就是打的这个口袋，钻进了这个口袋阵里面。所以说对情义、对这个情的体会，李密也是很深的，他知道王世充吃哪口。王世充刚刚冲到这个瓦岗军的这个中军前方，王伯当和裴仁基啊，忽然从两翼啊杀出，肯定是骑兵，不用想了。切断了他的军阵，生生的割裂了他与前军和后军之间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古时候啊都有战阵，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啊，就很危险了。然后呢，李密呢率领他的中军，中军是什么样的？我给各位讲一下，中军全是用盾牌，前面用盾牌，下面用长矛，往前一千进往前挤，后面用骑兵把他围住了，后面的军队啊退不了，前面的挤压他的战略空间。后面的军队跟上来打不进来，就割裂了。隋军被切成两段，首尾不能相误，王世充三面受敌，那可不三面受敌的，两翼被包围，正面被挤压，是不是三面受敌？世宗失去指挥，霎时间就崩溃了。王世充拼死突围，生下了就是军队不管了啊，这个时候这就叫溃逃了，这就叫屠杀了啊，那就是长矛弄完之后那就是箭雨，紧接着下来这些兵马就这一带就给带走了，带着残部多少人，这一个冲锋多少人，带着残部就打残了这个建制，向西南这个逃窜。从军事的角度讲啊，我讲的这么热闹，我们来看一下啊，从军事的角度讲啊，瓦岗军的战斗力那绝对是什么，绝对是牛的。但是从政治的角度来讲，瓦岗军啊有着巨大的隐患。那我们就说了，说师傅你讲的这个瓦岗军这么牛，他为什么不能取得天下？我们今天就要掰扯这个事儿，是吧？李密军事才能、权术、谋略都很 OK， 为什么他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率领瓦岗军夺得天下？战略不行还是什么不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就要分这个，这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重点。那打的王伯当，打的那个李密，打的这个王世充什么样子？你看看打了多少仗，王世充都是败的，看到没有啊？牛不牛？这样的战斗力猛不猛？咋就打不下天下来呢？有一个什么样的隐患啊？有一个大隐患，就是他瓦岗寨的这个权力结构不稳定。说白了是谁啊？说白了就是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下面有不服你的。在这一点啊，李密比任何人感受都深，所以说呢他就睁大了眼睛啊，对周围的人和事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支部队从根子上还不是你李密建立的，你还是后来者。所以说我始终在说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投机取巧，各位一定要记住了，投机取巧啊，很可能最后啊，就是我们说了嘛，风来的时候猪都能飞，但是风停了摔死的肯定是猪啊。李密还是在这个当口上，就是他想，当时前几集我们讲了，他想建立一个，说杨雄敢不听我的话，不是这支军队不对我的吗？好，我自己打造一支军队，他有这个心。然后进入到瓦岗军之后啊，因为瓦岗军李翟让可是一把手一把手打起来的，但是李密也是什么？李密是用权谋和谋术取得了瓦岗军的指导权，但是他收心的过程当中还没有解决问题。这个大业十三年的冬天， 就让他担心的事儿出现了。什么出现了？就有一挑出人正在蠢蠢欲动，干嘛？试图挑战他的权威。准确的说呢，这是个集团，这个集团的核心人物就是过去瓦岗军的领袖翟让。翟让是从瓦岗军一把手退下来的，对吧？日子过得呢很轻松。他这个人呢挂着司徒的头衔，过去呢弟兄就是之前他还是那个头嘛，是吧？下来之后他还是司徒，司徒是仅次于翟让的，也仅次于李密，就是二把手了。过去那些弟兄啊依然是尊重的，是衣食住行所有的待遇，那是电话费啊、房子呀、啊、补贴、啊、军贴呀、啊、住房啊、多少平方啊、办公室多少平方一样没变。翟让本身他是没有问鼎天下的这个志向的，我说了他之所以能够退下来就是他没有那个水平。对于权力呢，说句实话，我现在说句实话，翟让真没有什么野心，就在乱世的时候他想活下来，所以退居二线以后啊，他很享受这个感觉啊，闲云野鹤的军事的事儿，谁让我打我就给你打打，不用打的话也不愁吃不愁穿，你说人过到这份上还有啥可求的。所以说啊，这个翟让很满足啊，但有一个问题啊，你翟让能满足，跟着翟让这些混的这些人能不能够让翟让，就说我们说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个事，我们就说你有了这么一个班子核心的时候，就说你想出去能不能这么简单呢？就说人家跟你翟让混都是图大富大贵啊，老大你今天退居二线了，公军事大权让给李密了。李密原来我们认识他谁呀、啊？那这算怎么回事呢？你自己不要富贵不要紧呢，是吧？弟兄怎么办呢？跟你这么多年，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底下人就穿了他。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说有些事情啊，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是里面还有一些什么，里面还有一些更就是我们叫做什么？你看叫做什么？死水微澜，就是下面是一潭死，你看着表面是一潭死水的，但是下面还是有暗流。这个暗流就在这儿。哎，翟让这个事儿呢，让权这个事儿，自始至终啊，他手下人没一个人能想得通的。司马这个王这个如信就说了，就是一直串欠上这个翟让，说你得把这个权力从李密手中夺回来，就自立为大，这个自立为王，总揽全局。然后翟让肯定不干，说现在有吃有喝的，然后我跟你扯那干什么？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一看翟让这么不争气嘛，他的老哥就是现在担任柱国的这个荥阳公翟弘，就是他的哥哥啊，跳出来了。他老哥出人说了一句话，说皇帝应该你自己当，为什么要让给别人？说你要是不当，我就来当。这话说的好像是一个李翟让听了就哈哈一笑，但是这话怎么样？这话传到李密的耳朵里，他就不是一个笑料，而是什么？而是一个大威胁。李密这个时候全身的神经啊立刻就绷紧了。此后在他的这个长史就是房延藻向李密啊报告了一件事儿，啥事儿呢？房延藻说前不久啊他攻克汝南郡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河南县汝南县啊，河南现在汝南县的时候，说翟让曾向他警告说我听说你啊在汝南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啊，全部送给了李密，什么都没给我。李密是我一手拥立的啊，现在是我拥立的，那以后还两说。这话啥意思啊？这话听在李密听起来就是，我现在能够翟让能拥用你拥立你李密，我也同样能把李密你废掉。房玄藻呢和这个左司马这个郑挺这两个人就开始劝李密干啥，说你得把翟让干掉，说这个人肯定以后是要怎么怎么样啊。他们还说这个翟让呢贪财好利啊，刚愎自用，又不讲仁义，根本没把你放在这个眼里面，说你必须要早做打算。李密呢这个时候呢也明白，说现在局势不稳定，说如果自相残杀呀，不太不吉利了。郑挺就说了，说毒蛇蛰首啊，壮士断腕，顾全大局啊，你一定要先动先下手为强。于是啊，李密啊就这么在这个幕僚当中的三言两语当中啊，就把这个决心就定下来。哎，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李密在这个时刻就决定了要杀掉翟让。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状况。11月的11日，李密初啊都是阴历， 李密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谁啊？邀请了翟让、翟弘，就是他哥哥，还有他的儿子，还有那个司马长史啊，还有这个王如信啊，一同赴宴。席间呢，有裴仁基、郝孝德，裴仁基和郝孝德是翟让的这个两个偏将嘛，一个大将嘛，是吧？也就说句不好听的话，也就是他侍卫了。房玄藻和郑挺呢往来的张罗，翟让背后呢站着单雄信、徐世绩啊，一干的这个侍卫。众人坐定之后呢，就是这个李密就开口说呀：“我今天要请高官啊，不需要太多人，留几个人左右伺候就行了。”说完了，他把他的座位啊，就是李密自己的前后侍卫就撤走了。翟让的侍卫呢没动啊，因为什么呢？没有翟让的命令，他们不能动啊，对吧？这个李密和房玄藻对视了一眼，说了，房玄藻就说了，说今天呢，大家饮酒作乐啊，天气一看这么冷啊，司徒的这个为什么都很辛苦，请这个主公啊赏他们一些酒食。说句不好听的话，就是，这个时候李密就瞟了一眼翟让，说翟让不是司徒吗？就说这要请示司徒了，这是意思是说，你看你说句话，让你的卫士撤下去，咱们几个人喝点酒。这个李密，这个翟让呢？想不到李密会杀他，明白吧？说好啊，这样的话呢，就把他的侍卫就给支走了。随后啊，这个房玄藻和就把单雄信和徐世绩这些人都领出去了。宴会厅呢，就剩了谁啊？剩了李密和这个翟让这主宾几个人之外，就剩一个带刀的侍卫，还有一个李密的一个带刀侍卫。众人这个寒暄过后之后啊，菜还没上齐呢，李密呢就命人拿了一把新造的弓，就是弯弓射箭的那种，这种弓肯定是不错，让这个翟让试射。翟让啊接过去，刚刚把这个弓弦拉满，李密就给这个他的这个侍卫啊叫这个蔡建德啊使了一个眼色，蔡建德突然抽刀，从翟让的后面、啊、一刀砍在了翟让的脖子上。翟让啊一头就栽倒到地了。为什么给一个只弓呢？因为各位啊，过去那个梁弓啊在拉弓的时候啊一定要用尽全身的力气啊，那么在他拉弓用尽全面的力气的时候呢，他的精神力注意力啊全部都在他的劲道全在腰上，所有的东西啊都没有防范了，这个时候他的反应力很低，即使是他看到别人抽刀了，他放掉这个劲儿，在肌肉在回弹的那种状态下的时候，他也是很难的。所以说，他们都这个李密啊，算计的什么？算计的很高妙。翟让摔倒之后，一刀给砍了之后，这就好起来了，一刀没让人砍死。然后呢，这个侍卫这个蔡建德就把翟弘啊，这个还有翟让的儿子。还有王汝信三人就接连几刀就全砍死。外面厢房的单雄信和徐志绩听到了翟让的嚎叫，立刻就跳起来，那肯定出事了，夺路而逃。就在跑到大门口的时候，徐志绩被守门的侍卫砍了一刀，砍在脖子上。王道从远处看起来之后就喝止住这个侍卫了啊，这个单雄信呢跪在地上就慌忙的求饶，其他的侍卫呢惊恐万状。李密走过来之后呢就说了，李密这个时候做的是不错的啊，说我与诸君啊同起一兵，本来是为了筹取暴乱啊，今天这个司徒就说谁啊，说这个翟让，说这个专横暴烈啊，我今天只诛杀翟让这个一家人，没有你们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呢就是还装模作样的把这个徐世绩不被砍了吗，把徐世绩拿到搀到后房里面就上药啊。然后呢翟让的部众啊风闻翟让已死，准备各奔东西，要逃了。你说我老大都被杀了，还混什么呀？然后李密呢，就派自己的这个亲信，就是单雄信啊，前去宣慰，就说你们别走，我们主公还有话说。随后呢，自己这点事情呢，这个李密做的是可圈可点的。什么呢？这个时候，这个让谁啊？让这个单雄信啊去安抚了一下。单雄信不是那谁的人吗？是这个翟让的人吗？去安抚一下。那么自己啊单人单骑进入到了翟让的军营，翟让不也有自己的建制吗？然后他一个亲兵随从都没带，明显学的是曹操，是不是？然后一骑啊自己就进到这营寨里，干啥呀？一再的劝勉，终于说服他们 然后呢命这个徐世绩、单雄信、王伯当分别接管了翟让的负重。至此整个瓦岗军的恐慌骚乱，就是就算是就这个事儿，杀翟诛翟让这个事儿就告一段落了啊。翟让之死呢，表面上是看瓦岗军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必然结果，实际上呢是集团内部矛盾的一次集中体现。我们农民干革命啊，起义军好犯这个毛病，就是内讧。我们看一下天国，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就是从谁啊，从杀了这个就是韦仓辉，杀了谁啊，杀了这个叫什么，叫什么杨什么了，杀了他们一家之后，然后紧接着诛杀了20000多人。从此以后这个太平天国就从由什么由盛转衰了，连以前呢还能打个平手，还能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啊干嘛还能守一守啊，对杨秀清啊还能守一守。那么在他诛杀完杨秀清以后，瓦个就是这个太平天国从此啊就是瞬间的就崩溃了。这个事儿和什么，和太平天国啊，就是这个瓦岗军的这次内讧和太平天国啊双方之间啊不相上下啊。从表面上看呢，李密呢是成功消灭了自己内部最大的一支一己力量，顺利的收编了翟让的部众，使自己的权力呢得到了什么，得到了这个稳固啊。但是实际上瓦岗军的隐患和不安定的因素并未啊消除掉，反而呢有什么，有这个愈演愈烈之势。因为经过这场流血事件之后呢，李密身边的将吏啊人人自危啊，几乎人人都担心自己会成第二个翟让。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杀完翟让的时候，一种看不见的这个恐慌忧虑就像一种可怕的瘟疫在瓦岗军中迅速的蔓延了。为什么会这样，我给各位讲一下啊。讲来讲去呢，咱们这又回到体用上来了啊。一个军队的创始人是翟让，明白我的意思吧，无论是谁啊主导了这支军队，那么你必须要什么，要尊他，就是你必须，你比方说咱们这个天平天国，杨秀清他主领了军政大权以后，他必须要把天王挂在那儿。虽然他可以随便的就打那个天王一顿啊，天父下凡了，我随便打你一顿，但是他必须要挂在那儿。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体。因为什么？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如果你不能把天王挂在这儿，没有这个体的话，你这个政权就是非法的。那么翟让缔造了瓦岗军，最后是什么下场呢？最后你李密雀巢鸠占，是不是雀巢鸠占？然后我老大把什么，把位置让给你了，你告诉我老大做错了什么，最后你要杀他。我现在我就问大家各位啊，如果我们是翟让的部下部众的话，我们就一定会问我老大怎么了，看你有才把军队，说啊我们领导不了这支军队，你能，那我们把老大这位置忘让给你，还不行还要斩尽杀绝。那我想问各位啊，这样的领导，这样的皇帝，你敢不敢跟呢？你还不害怕呀？这不就是跟那个13亿之战一样吗？对不对啊？扎木合领着13亿的部众打的铁木真满地找牙，最后铁木真退居到有点沼泽之地，三面都是沼泽，扎木合打不进去，想什么办法呢？弄了200口灶大锅干嘛支起来，把铁木真俘虏的那个犯人全部用大锅给煮了。最后他13亿是什么？13亿就是13个部落呀，都听扎木合的。最后一看扎木合这样的话，在扎木合主人的一边主人的时候，一边就是逃亡了，害怕了。什么情况？你就记住，暴力永远不能征服人心，永远不能。人心不是用它来征服的，你就砍人，你就能把部众给收服了。所以说这次是把这个 你是解决了翟让的问题，但是失掉了什么？失掉了你所有的道义，就是你李密从此以后在道义上根本站不住脚。那么别人的话，别人就惧怕你的什么？惧怕你的权力。然后呢，你在你有兵的情况下 OK， 在你盛世的情况下，我害怕你，我躲着你，我惹不起，我不吱声。但是你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告诉你叫吃了我的吐出来，花了我的还回来，一点都不会再假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欺门遁甲之道。所以说体你是不能动的，你除非你不想要了，那么你把这个体干掉。你要是想用这个体，你就要一定要留着。所以说无论翟让做出什么样的东西，你全要用安抚。比方说翟让真有这个心的话，那就讲道理呗。说白了还是利益分割的事，那咱就讲呗。你说你想咋地，咱哥俩今天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说想咋地。我们在这个很多好几个企业啊也是这样，比方说有几个做饮料的哥几个闹不了不愉快，分完家之后一个牌子迅速之间就瓦解掉了，这种情况也有。其实也就是个利益分配的问题，那我们把利益分配拿到明面上讲，那么翟让，而且翟让这个人啊，我说句不好听的话，不该死啊，真不该死，被李密给砍了。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啊，翟让之死啊，翟让的这个死没有让瓦岗军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反而成为整个瓦岗军从全盛走向衰落的一个转折点。虽然此后瓦岗军在战场上依然是所向披靡，胜多败少，但是败亡的危机啊已经显现出来了。就在那一个时刻，很多有志之士已经看到了瓦岗军的败亡走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看明白的人，就是就已经知道，就是真的能懂得体用之道一变化的人，在翟让，就是在李密杀翟让的时候，他就开始跑了，跑路了，就说啥不跟你干了，因为你肯定最后的你的结局啊，翟让你都不如。哎，那我们现在再说说王志充这边，得知李密让王得知翟让让李密给干掉以后啊，王志充啊很失望。因为啥呢？因为他知道啊，这个瓦岗军呢，始终就是高层始终有矛盾，尤其是翟让和李密之间，就是绝对不，这两个人呢，一定是什么呢？一定就是很难在这个一个屋檐下共存下去。他也能看到了，所以说王世充一直认为谁呀？一直认为这是他消灭这个瓦岗军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他就天天祈祷说翟让啊，你哪天你把李密干了吧，因为翟让好对付，李密不好对付。结果呢，事实他所希望与他所希望的相反，李密啊把翟让给咔嚓了。通过多次的交流和长时间的观察，李密这个对手啊，让王世充越来 越感到害怕。在他一声叹息之后啊，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说什么呢？说这个李密天资甚高，做事聪明果决，来日是一条龙啊，还是一条虫呢？说现在啊，实在难以预料。他没给他断言啊。现在我们再讲一下李渊。李世民进入魏备以后，我说的是李世民啊，唐王这个秦王李世民啊，进入这个魏北以后啊，远近各地的土著，魏北我们看一下嘛，陕西那边说土著啊，土民。隋朝的官吏便民，就是已经起义的首领，络绎不绝的前来归附啊，史称什么呢？归之逐流啊，就像河水往大海里哗哗往里汇一样，那就是几百人的、几千人的、上万人都有啊。隋朝的官吏啊，这个土著的这个酋长啊，统统全部啊，全部都来归顺，叫这个叫什么？归之逐流。就在这些人当中，我们讲一个人啊，这个人以后啊，成为什么？李世民的一个左右手，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房玄龄啊。我们就说长孙啊，长孙无忌啊和房玄龄齐名的。现在我们长孙无忌先放下来，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房玄龄。房玄龄呢，他出身于什么？出身于宦官之家，这个是官宦之家啊。自幼啊博览这个经史，在文学和书法上均有很高的造诣啊。房玄龄写的文章不错啊。少年时期呢，随这个父亲就是敬阳令啊，这个房延谦啊，游历了京师。其实那个时候啊，就是国家国泰民安，人人都认为隋唐啊一定是国祚绵长啊，江山永固的。所以说，在房玄龄啊，在逛了 长安几天之后啊，这个就说了一句话，说了一句什么话，对他水对的对他父亲说了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把就把这个人人称赞的这个杨坚啊狠狠的给说了一顿，说啥呢，他说了骂他，说什么呢，说这个混住啊敌数啊使相轻夺，到头来必定内外相诛，不定不能保国家安全。啥意思啊，这段话我们翻一下什么意思，就是说人人夸这个杨坚治理的这个隋朝，这时候他杨坚当政的，说我看不行，说什么呢，说他呀把他杨勇啊这个庶子啊就是这个嫡长杨勇给废了，立他的小儿子，这个人啊最后一定这种做法一定保全不了国家。父亲听了这话吓一跳啊，吓坏了，然后这个说这个反正就批评他一顿，这个过程啊，这个讲这段的目的是什么呢，讲这段的目的就是我们想表现一下，就是这个房玄这个房玄龄啊在隋朝最兴旺的时候，什么意思，就是大隋朝他既逛了京师，就是西安长安就全逛完了，在这个时候他附近是晋阳的，晋阳县的一个小县城，领他进到长安逛了一圈之后，这么庞大的一个，那长安那时候的长安那不得了啊，全天下的一个最富庶的一个地方啊，整个世界最富庶的地方，那逛完之后他能说出这样的一段话来，你我们来看一看啊，那普通的一个孩子吓一吓就是太繁华，但是他没有这么看，所以说我们就看到房玄龄的这个智慧啊，他能通过这种这个浮华的表面看出一些端倪出来。到十八岁那时间，这个房玄龄啊中了进士，当时的吏部尚书啊，这个见到这个房玄龄之后啊，大为惊叹，忍不住对着同僚说：“说我阅人无数啊，从前没有见到这么如此少年，将来必成大器啊！只可惜啊，我看不到他这个壮志凌云的那一天了。”这个尚书呢，叫谁？叫高孝基，眼力的确不凡啊。这个年轻人后来啊，真的就是这个房玄龄，最后真的就成了这个叫凌烟阁的这个纵臣啊。凌渊阁就是十大贤相之一啊。投靠李世民这一年，房玄龄啊还是一个小小的，就是陕西汾阳县的一个县尉。县尉什么什么官啊？副县长啊，还不是常务副县长，应该是副县长啊。这么一个小官，但是李世民就是投靠李世民，我不干了，我要加入你的阵营，不跟杨广混了。但是李世民第一眼望到这个房玄龄的时候，马上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随即任命他为记事参军，引为智囊。从此以后啊，这俩人啊就形成了一段君臣美谈。哎，各位，我在这讲一下啊。从这个房玄龄和李世民两个人之间的这么一个邂逅啊，这么王末对立斗这么一个对眼，然后这个李世民对房玄龄啊就有一见如故的感觉，最后啊，李世民最后怎么说的，说仿如三生之前呢，我们曾经就是这哥俩以后在喝酒的时候啊，就经常拽着手膀子，是吧，就李世民就经常拉着这个房玄龄的手说，咱俩呀前世是有过嘛，就经常说这个话。哎，你说这个房玄龄是不是走晕，这叫什么，我们这叫做叫缘分，一点没有办法。你说你一个小小的一个县尉，什么官啊，副团级，是吧，县团级还是副团级，副团级现在往下整的话这副科级的干部，你直接跟谁啊，直接跟太子，就秦王是什么，那就是那个往国家级干部，那就挂上称兄道弟了，你说你这怎么说，这就是运气呗。所以说你咱就说运气是个硬实力。然后这两个人，这个房玄龄就火箭提拔，就到什么，到当成什么，当成了他的记事参军，干嘛的，秘书，贴身的秘书。那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讲这个历史当中的时候，你说人这个人与人之间，他就互相之间，他就看上他了，然后是那种这个相一见之故之感，那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说呢，在有了这个李世民的这个心思，这个房玄龄啊，那是知无 不尽啊，这个用心竭力啊，那就我们古人啊，古代人包括现代人都有一种什么情节呢？叫做士为知己者死啊，找到知己了，那就开始奉献了，是吧？大越十三年的九月，李渊集团啊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开始逐渐缩小对长安的包围。刘弘基、殷开山率军六万西进扶风，就是陕现在陕西的这个凤翔，南渡渭水进入长安的故城，就是现原来的汉长安。与此同时，李世民率所部13万人进驻什么？进驻秦朝的那个阿房宫。9月27日，驻守永丰仓的李建成奉李渊之命啊，率部从新丰，就是现在的陕西的临潼啊，直取直插长安。同日，延安郡，就现在的陕西延安，上郡就是现在的这个陕西的富县，还有雕阴郡，就是现在的绥德县啊，陕西的全部投降了李渊。那么你看一下地图啊，那么这个整个长安城的外围，长安就成个古城。9月28日，李渊率大军从这个陕西的大荔县西进啊，沿途凡是隋朝兴建的离宫、别院、园林，一律的拆毁了，那就换天换地了，所有的宫女全部放归，我也不要，你们造册，你们从哪来的回哪家去啊，该嫁人嫁人。10月4日，李渊抵达长安，在村民门外啊扎营，各路人马全部集结，共计20余万，就是兵部马骑20万人全部被布列了。李渊不断的遣使到城下，向隋朝的这个朝廷和魏文申等人表明自己是匡扶社稷的立场。那魏文成说，你算了吧，唐国公你来干嘛我们不知道吗？不过是夺取我们的天下，想改朝换代而已。魏文生直接就拒绝。10月14日，李渊下令军队，那你这个说魏文生拒绝他以后，李渊就那就不客气了呗，对吧？李渊开始下令开始围城，军中啊各部啊纷纷砍查周围的树木，造了大量的屠城工具，把长安一带所有山上的树木全砍光了。20万人，你想想那伐木的什么速度。10月14日，10月27日，李渊大军准备好了工程器械，云梯、工程机等、撞车等全部做完了，3天时间啊开始工程。李渊下令，任何人啊，就是工程之前说了，进了这个隋朝打架了长安之后，宗庙和这个代王的杨佑所有皇室成员啊说不能侵犯，为啥呀？人家李渊聪明，这体不能动啊！现在我还要用。说违令者诛灭三族，是这场攻城战啊，没有悬念，因为啥？20万人打一座孤城，孤立无援那个城，士兵也受不了啊。虽然玉京呢也付出，就是魏文生抵抗的很强烈。我说了，刚开始我就讲了，因为这个魏文生抵抗的非常强烈，虽然玉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是啊，其中有比方说这个人我提一下吧，就是李渊刚刚归顺，就是你还前几天还记得吗？在河东城时候归顺的那个孙华，带了10000多部众归顺李渊的那个孙华，就在他攻打长安的隋朝这种战役中当中啊，阵亡了。我们来讲一下啊，这个命啊，孙华呢，从我们。咱们是学奇门遁甲，咱去谈奇门遁甲。你看孙华，如果他晚点来投诚，他的待遇啊依然不差。但是啊，他打这场攻坚战的时候，他命陨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人对时和位的把握非常非常的重要。在这个攻城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从10月27日到这个。到28日左右，就11月9日啊，在这个阶段，我们算一下啊，10月27日到11月9日啊，这个长安城破，大约攻了有多久？大约攻了有将近20天啊。这个攻上了城墙以后呢，就是这个攻上城墙就基本上就废了，那就是守兵就守不住了，然后人家攻上城墙。把你的这个城墙的兵杀一杀，下面的人下去把城门放开，大部队就进城了，就这么简单。李渊的军队当日攻克了长安，李渊命李建成、李世民封存了府库啊，收取了隋朝的档案图籍。好了，我就给讲一下这个档案图籍收这个很什么重要。 就跟汉王刘邦占领咸阳，萧何收拢了天下急彻一样，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知道所有全国所有的税收、人口、地户、急彻，还有什么关隘、险峻，还有所有什么，还有所有的步军、调防、守令，还有什么所有军队的番号全有，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严禁士兵啊，这个又下了命令，就是安民告示，严禁士兵的烧杀掠夺。13岁的代王啊，杨佑吓坏了，躲进东宫，身边的随从啊全部都散光了，只有一个谁啊，只有一个叫姚思廉的一个人啊留在杨佑的身边。义军攻取东宫的时候，准备冲上大殿，这个姚思廉啊面无人色，挡在了这个杨佑的面前，厉声喝道说，唐公一举义不是为了匡扶社稷吗？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未来的君王呢？这个什么意思，我给大家讲一下。经过了激烈的抵抗，最后成贺了。这个姚思廉就很高了啊，我城没守住吗？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说唐公你不是说拥戴我们代王吗？那现在他就要干嘛，他就要接这个话茬了。原来有士兵守城的时候他不接这话茬，现在什么兵打没了，那我得接你的话茬了。到了这一步啊，杨思廉为了保住代王的命啊，只好向代表了这个隋朝的朝廷承认事实，老老实实啊要陪什么，陪这个李渊玩一把这个匡扶帝室的这个政治秀。你得说什么意思啊，戏啊到什么时候要演什么的角色，这个时候代王啊你必须得陪李渊演，不陪着演的话，那就全啊就是这个长安的这个朝廷就得陪着李渊演这个戏了。李渊这个入城以后啊，毕恭毕敬的把这个代王杨佑啊，这个从东宫接到了大兴宫，就是原来这个大兴宫现在的大殿啊，然后呢自己住到了旧长安的长乐宫里面，以示君臣有别，同时废除了隋朝原来的所有法令，然后颁布了一个临时的这么一个临时约法。12条啊，李渊起兵的时候啊，这个西京留守长这个长官曾经挖了这个李渊的祖坟，那么叛变了呢是吧，捣毁了李氏的武庙。这个武庙我给大家讲一下啊，这个冕服花章啊，皇帝是12章文全有啊，日月星山龙松宗啊，这个凿米虎符，这个月华丛啊，这12章全部都有啊，这个日月星在肩上、袖子上什么是吧，虎符在腿上，这全都有。那么哪里谁呢，就是这个公王公爵啊，干嘛呢，找什么呢，公爵找五福啊，王找什么，找王找九福，公爵找五福，就是王我就是封，比方说代王他就可以穿九个衣冠，没有日月星啊，这个宗义什么都有啊，山龙从宗都有啊。那么到了啥，到了公爵了，比方说李渊叫什么，李渊叫唐国公，他是不是公啊，他没说，人家没说唐王是吧，他叫唐国公，所以说他是公爵这一类的。公爵这一类的呢找5个辅服，那就是夏商了是吧，那他就是侯伯这类的啊，公子叫做伯爵子男啊，就是侯爵这类的，那他找5服，再往下大臣就找3服，他找5服啊就可以干嘛呢，就可以立5庙。皇帝可以立什么，皇帝可以立12庙啊，这个天子可以立7庙，这个公爵5服可以立5庙。那么李渊进城了呢，这笔账他肯定要算的，因为把我家祖坟挖了，在古代是大忌啊，而且坏了风水，不是此时的老臣这个魏文生已经吓死了，剩下的这些隋朝官员啊，就是那我肯定要找秋后算账，所以说就是这个在做事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有，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在这我要插一段，就是这个长安这个长官啊，就是留守长官挖李渊祖坟的时候，他这个事儿，他明显的就是一个脑残的一个事儿。我打一个比方，如果李渊失败了，就全把李渊剿灭了，来不来得及？李渊人头拿到了，你说我现在 宣判李渊啊，一灭三族，并弃地五坟，把那五坟全给剿灭了，晚吗？不晚呢。那么在李渊兵势正盛的时候，隋朝没有援军来的时候，你作为一个长官去挖人家的祖坟，最后你想想，如果城破，你如何安身呢？如果是长官命令你的，就说你把李渊祖坟挖了，我要出这口气，那么你可以怎么办？你要长心思，那么多坟呢，是不是？你可以把怎么样？你可以把墓碑砸掉，然后把别的坟挖了，拿着墓碑给你的长官看吗？谁还去给你报告啊？这一个祖坟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说，在这个，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啊，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我们叫做这个行风啊，勿翻尽。什么意思啊？就是说风来的时候，你使翻呢，你要不要把这个风啊全用尽了，那一点的留余地都不留。这就是我们奇门遁甲的一个智慧，叫什么？叫做生死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我们打一个比方，就是这次这个东柏林墙啊，就是这个东柏林和西柏林不建了一个柏林墙吗？这个柏林墙，西德呢富，东德呢穷，东德的人呢就翻这个柏林墙，翻这个柏林墙呢，就最后呢，这个东德政府就颁布一个法令，就是再犯有人翻这个柏林墙的话，警察可以开枪。下这个命令之后呢，一共有160多人被打死。最后这个东德和西德统一之后，法院就开始抓这些人，就是谁哪天开枪打死了一个翻墙的我们东德的这个德国的人民，犯下了什么犯下了这个凶杀案罪行，就把这个当年开枪的这个人这个士兵给抓了。这士兵肯定不服，就请了陪审团，那都是高级陪审团，全世界都很关注这个案件。最后在审讯的时候，双方各执一词，说一个军人服从命令，天职，没有罪。最后各位知道怎么判的吗？这个事儿最后法院的这个法官最后判定有罪，最后法官进行了一个结案陈词，最后所有人都不说话了。他说了，军人以服从天职，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话没错，我也同意，但是我们的良心有向上抬高2厘米的责任。就是人家想奔一个好的生活，又是我们本国的一个国民，东德和西德都是我们日耳曼人，对不对？他想过去，当时的那个墙就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你是接到了上级的命令，你必须要开枪，但是开枪的权利在上级，打不打得准的权利是不是在你这儿？最后这个人判有罪。所以说各位，你拿到了权利，你不要认为我就要用到底，我要全用出来，蠢人才干这种事情。拿到了权利，拿到了手谕，一定要记住了，你要琢磨什么叫存身啊，你一定要琢磨这里面的主客关系。今天有士兵保护你，你是主，明天城破了，你是客，你就得老老实实在那等着杀。于是所有参与一灭唐国公祖坟的这群人全部被什么？全部被李渊砍杀了。哎，那么今天呢，我给各位讲到这个还有2分钟的时间啊，我们不能再往下讲了。这个从古时候的这个兵法建制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尤其是李密的领着他的这个瓦岗军的一个打法啊，就是这种打法，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古人的这种兵法的智慧啊。同时呢，就是唐国公破了这个长安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期间的一些点点滴滴，这些事情结合起来是什么？就是你记住了，在历史的大变换之下，今天我们的历史仍然是有大变数的，就是今天我所讲的这些东西，在现实的意义当中，就是在我们当下的目前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仍然具有现实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你领了上级的一个职务，领了上级的一个 说句不好听的话，你有权利进对某人对某事进行弹压，那么你怎样操作，这里面还有很大的学问，你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到最后啊，到最后找算账的还是你。我们讲一下康熙王朝里面这个周培公啊，这个周培公这个和这个下面的一个人叫什么，叫周培公领着下面一个人叫海什么呀，土海。那么周培公打谁啊，打王辅臣的时候，就也打西安城的时候，打王辅臣的时候防守过于严密，这个时候那么周培公进去劝降，这个时候海兰这个土海就说我们打他劝什么降啊，开炮轰啊，说我们这红衣大炮啊，开玩笑呢，弗朗机干他呀，把城墙一轰掉屠城啊，怕什么。这个时候周培公说了，你们去看一下那电视剧，周培公说了，说你不懂啊，说如果今天我们开炮轰城，炸死会炸死很多老百姓，当然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你就记住了，天下不可能永远打仗的，终究会和平下来的，到时候和平下来的以后，我们杀了这么多人，那些文臣一定会翻我们的后账，一定会找到那个时候我们的民愤太大，朝廷也罩不住我们，最后怎么样，最后啊，我们就要，最后我们还是要自己要担这个责任，屠城的责任。最后土海一听汗都下了，往那一跪说，周大人以后啊，我唯你是从啊。所以说呀，叫做什么风至翻物尽，一定要有这么一个思想体会。还有一个呀，用谁的体啊，一定要搞清楚。比方说在咱们这个今天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啊，这个也是一个正能量啊。比方说我们共产党员，那么一定我们就要本着共产党宣言的这个体去用去做。你不能说我拿着党员的身份然后说着反党的话，那你是什么东西，你不是开玩笑吗，是不是，那么就是自毁其体嘛，那就最后苏联怎么解体的，这不就是体不行吗，体不能用了，他而且大家毁这个体，到最后什么好下场，这我们是那正能量的东西给大家讲一下。那么奇门遁甲最深刻的东西啊，在当下的这个时段，就是我所讲的这些历史的这些，包括两军之间的相互之间的这些征伐，这些这个战役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都是有借鉴的实力的，借鉴的能力的。比方说李密的《声东击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仍然有这个实际价值，有实际意义。比方说你是王志从的话，那你一定要算计。那他偷我的，我去打他，他偷我的政，是不是？比方说别人让你啃一个硬骨头，某一个市场划拨给你，让你啃一个硬骨头，然后呢安排他小舅子拿你现在的这么一个已经成熟的一个这个市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明显的就是王志从这种打法，那你应该如何应对？那么你首先应该做一个利益交换，你要把我调到这边也行，那咱就有说法。那这里面的话，这就是一个智慧的问题。在我们这个袁天罡奇门遁甲的这个盾盘上，这个命盘上，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就是所有的量都是可以变换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可以商量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交易的。比方说神将和神将之间都可以交易的，比方这个神将是凶位，那什么是吉位，那咱们用兵法给他进行一个利益交换，不过就是经过什么，经过一些渠道，一些补贴政策达到一个平衡，没有东西是不可以进行什么进行变动的，唯有一个东西是不能变动的，就是体。一旦这个体动了的话，体决定了什么，决定了整个的一个用法。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盘面，在断这个盘面的时候，在断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这个体一定要确立好，我到底是以什么为体，这个是不能变的。所以说你在这个体的框架就要去考虑这个问题。如果是这个体失了，比方说我现在以什么呢，这个盘开出来之后，我这个不以大木匠为体了，我就以一个点为体，那好，你就以这个点为体，我就断这个点，哦，没有问题。那么你这今天说，我今天我要用星宿，我要用卦，我全都是我的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会 可不可以这么干呢？可以这么干，但是各位啊，初学者不要这么干，你会进退无据，刀兵乱的。所以说在这个，所以说这个体啊，你是一旦定完之后啊，是不易动的。在下一面，就是在下一期我讲谁啊，讲屈突通的时候，我就给各位讲一下屈突通这个他的整个一个从战败到这个屈服到投降，还有一个他的手下这个饶素君啊，到最后也不投降，为隋朝殉国了。这是什么？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一种体，对体的一种什么，一种全面的维护，就是他自己的体，对体啊一种什么，一种深层次的一种认可。好，今天呢咱们就超了五分钟，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奇门遁甲呢，我们说白了还是体用之变，主客之道，动静之学，说白了还是这六个层，三这个六个字，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的话呢，我们用天地人三盘来什么来进行演化，用命盘什么命运两盘为体用来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全盘思考，这个就是奇门遁甲。同时奇门遁甲必须要通史学，整个一个比方说我们最精彩的唐朝的历史，比方说我们袁天罡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要对这个时代有所了解，他们这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的事儿，这个时代的做法，比方说包括这那个时代如何打仗的，如何行军的啊，如何布置的，如何说话的，我们有一个了解，对我们研究袁天奇门遁甲的科之歌啊有一定的，有巨大的一个增益啊，有巨大的一个好处。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好，咱们下期呢下周呢，下周六呢咱们准时呢在直播间，直播之间呢咱们再会。同时呢祝全国的弟子啊，入弟子以及全国的研究员以及世界各地的朋友，尤其是在不知道在海外转播的这些朋友啊，能够学习进步，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好，再会。